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4年德国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领悟点化不放弃，谨遵师父安排，译文作者德语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日。20年前，在一次交流会上，有同修说，单单举办休息日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一个能接触到所有德国人的项目，比如办一份报纸。那时我们一起交流，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，以救度更多众生。我觉得办报纸很有意义，但是那时还不知从何做起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其中应该起什么作用。几年后，我的姐姐同修兴奋地告诉我，同修办了份报纸，他想帮忙写文章，他建议我帮忙设计版面。那时大纪元是印刷的周报，但是2012年停刊了，所以也就不需要我了。又过了10年，我成为报社的一员。这10年来，在我心底一直深深埋藏着一个愿望，那就是成为报社的一员。一，在工作中讲真相。那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放弃建筑设计公司的稳定工作，我很自由，不用依靠任何人，修炼时间相对宽松。有时我甚至想，修炼太简单了，我没什么执着，因为一切都非常顺利，我的钱足够用，我可以随时休假，以便到世界各地参加活动。我的老板是一位成功的家族企业家，他很看重我，也很信任我。我几乎是在成立公司之初就开始工作的老员工，所以经常会去带新员工。我和同事没有什么矛盾，就是有，我都会按照法的要求很快解决。面试时，我就和老板夫妇讲了什么是大法，告诉他们我修炼的事。在公司的18年里，我不断地向老板、他的家人以及同事们讲述在中国发生的迫害，有关天国乐团的活动，并介绍神韵。老板夫妇以及另外两位亲戚还看了神韵。一次，老板在师父的故乡长春出差，乘出租车时正好经过师父的旧宅，司机当时说了诋毁师父和大法的话。我老板和他说，我有一位员工练法轮功，他是个很好的员工。谁相信大法好，而且支持大法弟子，都会有好报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》中说，我经常讲，正法中我不记一切众生过往之过，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。老板一开始只有2位员工，现在已经有大约30位了，而且生意兴隆。二，领悟点化。2022年的一天，一位大纪元的同修突然问我是否还愿意为报纸做排版，因为报纸要恢复印刷了。我身体一震，马上就答应了。之后我减少了在常人公司的工作，每周为报纸工作一天，然而不久他们不需要我了，我对此非常失望。我觉得自己成为报社一员的时机还未成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大纪元的一位员工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学习写作。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姐姐开始为大纪元写文章的时候，那时我连一个图片说明都不敢写，因为觉得自己不胜任。我明白，这位同修打电话给我是对我的点化。 他还说要教我写作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那时我计划一周在公司工作四天，为报纸工作一天。我想有一天我会为报纸全职工作，但是那一天对我来说还遥遥无期。2022年夏天在柏林近郊，报纸举办了全体员工的大聚会。有同事问我为何不全职为大纪元工作时，我找出各种理由拒绝。我父亲年龄很大了，我不能就这样到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上班。而且我从心底里不想放弃我的那份稳定而舒适的工作。我有种感觉，好像为报纸全职工作，我就会失去一切。但是我们作为修炼人，应该放弃对物质的执着，而且要如《转法轮》中所说的，提高层次。而且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兑现誓约。三，决定全职做大纪元。同年秋天，我已经八成决定了要全职做大纪元。我感觉到时机马上就要成熟了。在那年十月华沙法会后，我对自己的决定不再犹豫。法会上一位同修讲述了他如何放下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全职为报纸工作的心得，这对我触动非常大。后来又有两位报社的同修问我是否想为大纪元全职工作，于是在法会现场的大厅里，我做出了决定，全职做大纪元。辞职时，我的老板非常沮丧，他对我喊，你不能这样就走了呀。我还从没见过他这样激动。他平静一些后对我说，我半年后还可以回来，我的职位他给我留着。我非常感动，感受到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珍惜。我也明白了为何师父把我安排到那个建筑公司了。在这之后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和所有的同事讲述了大纪元的重要性和我对自己新的使命的理解，谈话深入而且令人感动。我们的出纳在谈话时甚至哭着拥抱了我。在离开公司的几周前，我们有好几次聚餐。我感受到，众生真的认识到了我的新工作的重要性了。同时，我也感到自己在公司的时间真的结束了。四，排除障碍，克服困难。为报纸全职工作的头两周，我在家里上班。我第一次去看了柏林的办公室。我想尽快搬到柏林，因为我是在一个小村庄里长大的，而且一直避免去大城市，所以在那两周里，我真切地体会到要搬去一个大城市的痛苦。一位同修鼓励我说，师父会给我安排一个住所让我挺过去。可是我心里很不稳，而且我从未有过搬家的经验，不知道如何找房子。一堆山一样的琐事也突然冒出来需要处理。我认识到记者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，看到了我和其他同事之间的巨大差距。我和其他两位同事一起报名参加了一个职业培训。一夜之间，我那简单而舒适的生活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我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我都想不出怎么才能挤出时间搬家。好像离开前公司后，我的修炼又从零开始了。我认为自己没有的执着出现了，而我认为已经去得很好的执着又强烈地反映出来了。我的压力一天天在增长，我一次次地问自己，我做的到底对不对？后来我平静下来了，我明白，真正的自己只有在考验里才会显露出来。现在是我该提高层次的时候了， 所以困难才越来越大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，设得一些磨练人心，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。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。全职为大纪元工作会有错吗？我的使命不就是救人吗？而且别的同修还要去上常人的班，我却能全职投入。在这个项目里工作，需要具备一定的威德和纯净度，所以才会出现那些困难，而这些困难是我要克服的。我发誓，无论多难，我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。在家远程工作了几个月后，我觉得自己和柏林的办公室存在着很大的隔阂，觉得很孤立。我们实行了一个新的任务分配计划，这让我感到不公，因为觉得我一个新员工为什么也要和老编辑做一样多的工作呢？我妒忌一些同事，因为在我的眼里，他们的工作比较清闲，而且有意思。有时早上我在恐惧中醒来，我对领头的同修产生了不好的想法。这段时间里，我的思想也很严重。如果有人夸我，我会产生求名的心，希望更多的读者来读我的文章。如果我的文章被放在网页非常下面的位置，我就失望生气。从另一方面讲，我又感到羞愧，觉得自己不够好。我甚至希望越少读者读我的文章越好。有时读者指出我的错误，我觉得天都塌了。我总是忧心忡忡，怕丢面子。后来每天开早会时，我总会被指派去做一个具体的工作，这让我更难过。在上一个公司，我是经验丰富的员工，现在我成了一个要向所有人请教的新手。如果自己没达到要求，我会害怕被笑话、被批评、被排斥。我陷入了自我怀疑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进步太慢了。这样过了好几个月，有时我坐在那儿想围绕一个主题写一篇文章，可是绞尽脑汁就是写不出来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另外，身在德国南部，要找柏林的房子更是难上加难。很多同事都在柏林找到了房子，可是我甚至都没被邀请去看房子。我失望沮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，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五，放下而不放弃。师父的法和同修的鼓励让我有勇气不放弃，之后突然就柳暗花明了，因为师父帮了我。比如一位同修让我在他柏林的房子住上两个月，这样方便找房子，这让我轻松了很多，然后我就先搬进他家了。而且我突然在公司内部很轻松地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部门，这是以前无法做到的。所有这些都是在我接受了我的现状之后发生的。在柏林待到近两个月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一座痛苦的大山被移走了，情况变得非常轻松。我感觉成为整体的一员，我经常被同修接纳我的行为感动得落泪。要回到南部的老家继续远程工作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我感受到焦虑和烦躁。但是我想，师父为我安排好了一切。 而且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安排。我只需要接受法中的安排，同时去掉不够耐心和心理不平衡的执着。在两个月结束前的一个星期，我终于把心放下了，接受了回家工作的现实。这时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我在300名租房申请者中被选中，得到了一个价格和设计布局正合我意，树林环绕而且离湖不远的房子。我真的无法相信，而且入住的时间也很合适。这样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搬家的准备。二月份，我搬到了柏林。现在生活中还是有跌宕起伏，但是回首过去的两年，我知道，只要自己不放弃，师父就一直在我身边。最后，我想引用师父下面的话结束交流。这段法一直指导我，给我勇气，让我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呀，想修多高，你只要敢。
请听2024年德国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项目中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德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2011年德法的大法弟子，自修炼以来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常常体会到法的威力和神奇，也有大大小小的心性考验，有时候过得好，也有时候过得不好。借本次德国法会，我想跟大家分享近年来在媒体项目中的一些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整体的力量。在媒体项目中，我经常感受到整体的力量，这体现在方方面面，最明显的就是修炼的环境。目前每天早上我们都有固定的集体学法，中午时间段有户外集体练功，每周一次有集体学经文和交流，周末还可以在附近的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。在柏林这个大城市，每周还有当地的集体学法和交流，经常多位同事一起开车过去，一起开车回来。每天中午时间段的集体练功是在户外，而且挂上横幅，这已经是弘法了。要是在其他城市，很多时候需要专门协调配合才能做到的呢。在这个媒体项目中，由于很多同事都在办公室办公，所以这样午休集体练功就顺便在弘法了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。第二部分，在项目中暴露人心。在这个媒体项目中，天天都会看到很多身为同事的同修，这跟以前的修炼环境很不一样。以前一般在集体学法和练功的时候才会见到当地的其他同修，在大型讲真相活动和法会的时候才见到很多同修。在这个几乎天天都看到同修的环境中，人心也很快被暴露出来，例如妒忌心和显示心。一、妒忌心。印象最深的一次考验妒忌心的过程是跟住宿有关。原来我不住在柏林，后来加入项目之后很希望搬到柏林来，过程中由于家人不过来， 所以在柏林找过临时住宿，也跟同修合租过。几次折腾之后，前几个月才最终和家人同修搬到柏林来。有一段时间，临时住的地方离办公室不是很近，坐公共交通加上步行，经常需要四五十分钟。这在柏林这个大城市来说，其实很常见。当时有几位同事，他们不住在柏林，每次来柏林，都可以住在离办公室很近的同事家中，甚至多次可以坐上同事的便车，上下班非常方便和省时间。有那么几天，连续看到一起下班的同事坐着便车回去，我自己却要走路去坐车的时候，心里出现不平衡的妒忌心，觉得苦闷和难过。当时知道这是一颗人心，也明白那些同事从其他城市来柏林，路途已经很奔波，在柏林住宿方便一些也是应该的。自己虽然住得不近，但是并不需要那么带行李坐几个小时那么奔波，而且还有好几位同事住得比我更远呢。有一位每天上班需要倒车，也得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，有一位甚至要一个多小时，来回就得差不多三个小时，要是赶上修路，车次取消，路上耗费的时间更长，他们还不是每天这么坐车吗？我有什么好妒忌的呢？尽管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心里的苦闷还是没有消去。后来跟一位同修交流的时候，他也分享了类似的体会，并举了一些同修吃苦当成乐的例子。吃苦当成乐，选择红颜，苦其心志。交流之后，我心里的苦闷渐渐散去，我明白了，我还没有把吃苦当成值得高兴的事情，所以才觉得苦。再深挖下去，这个苦闷的感受的背后，其实隐藏着利益之心和安逸心。在那次交流之后，那个苦闷的心消失了，看到同事住得近，坐便车，我也不动心了，还替他们高兴，我也不那么计较是否住得远还是近了。当然，也会希望以后搬到近一点的地方，但是已经不那么执着了。二、显示心。平时在项目中的集体学法之后，我会比较主动交流。有同修提醒我，我有显示心。一开始我有点不服气，觉得自己主动交流修炼心得是为了整体，否则大家都不说话，怎么交流呢？但是在多次不同场合的提醒之后，我不得不认真对待，向内找。交流本身不应该是执着，但是交流时的心态和表现是否带有显示心呢？我脑海中浮现着自己交流的时候，是否也是津津乐道的呢？津津乐道选自转法轮。我想起来，有一次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，也是说得很津津乐道。那时候有位同修就忍不住说，看着显示心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自己说话的时候，在别人的眼里看是在显示。还有一次，有位协调多个项目的同修跟在场的几位同修说了一些事情，我听到之后，转身就跟不在场的几位同修转述了，而且是讲得津津乐道。后来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显示心，虽然不是小道消息，但是为什么自己告诉别人的时候，表情和语气是那样的津津乐道呢？为什么那么着急告诉别人呢？为什么不是平静祥和的呢？这不就是在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吗？在另一个角度讲，是不是没有做到修口呢？在此谢谢同修的提醒，感谢师父的点化，弟子我会注意修显示心和修口的。三、重视发正念，清除干扰。在这个项目中，经常有人心的考验，但是个人层次理解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，我们做的事情虽然看起来是常人的工作，但是也是救人的项目。在另外空间，每天都是正邪大战，要是配合不好，被人心干扰了， 会影响救人效果。在跟一位同事的合作中，我多次体会到人性的干扰。例如，有一次因为同事没有按照我的期待配合，我的心里升起了怨恨之心，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思想，而且影响了我当时的工作，心里愤愤不平。在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不对，集中精力发正念的时候，感到另外空间有一个物质。当我集中尽力发正念清除的时候，那团物质被消去了。发完正念之后，对那位同事的怨恨已经不存在了，我也能很正常地跟那位同事说话了。通过这个体会，我的理解是，在救人项目中，邪恶其实没有放松干扰，看到有人心就钻，起到干扰我们救人的作用。所以不但要修好自己，还要注意发正念，排除干扰。结语，其实在媒体项目中，修炼提高的机会很多很多，提高以后会非常感激师父的安排，也感受到提高之后的轻松。这个环境很难得，很值得珍惜。但是在媒体项目中会接触很多常人的新闻，或者跟常人打交道，所以也容易陷入人情之中，或者像常人一样讨论事情和看待事情。以上是我近年来在媒体项目中的一点体会，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